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平安的脚步，我们感谢主下午赐给我们平安的脚步，都聚集在他面前。我们来唱首诗歌，138首，诗歌138首。神的基督，荣耀的主。哎，让我讲几句广东话啊。就系咧，一首诗歌。去到中間嗰行，到你面前來朝近，嚇、啊！依、這個就係粵語啊，近見啊嘅近。但係咧，國語音咧，我就冇把握啦嚇。咁、啊、但係都係差唔多嘅嚇。咁、啊、我哋都係唱翻正嚇正。我哋聽詩琴，我們聽詩琴，幫我們彈一下我们先来唱第一节，我们用点心把第一节唱好。第一节，我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好，
预备来。
再给一次机会给大家，我唱完这边了，我们就祷告。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我们合起来一起唱，第二节我们请弟兄们唱，第三节请姊妹们唱，好吧？第一、第四就一同来，好，一同来。弟兄们， 姊妹们，低头，我们有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下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你引领我们的脚步，赐给我们平安的脚步来到这里。主，谢谢你将你自己的名字留给我们。主，我们奉着你的名知道，主，你乐意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门。主，但愿我们真的来到门前，我们不但在外面来徘徊，主，我们真的接受你，我们进到你的道路，来到你的身边，看见你的丰盛。主，我们恭敬将这个时刻仰望在我们恩主的手中，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我们的眼睛。主，求主来打开耳朵，多有开通的耳朵。我更是将你的亲爱，我们亲爱弟兄，你自己的仆人托在你恩手，你圣膏油在涂抹。主，我们谢谢你。主，晚午间，主，你这样子的时间预备给我们。主，但愿我们来到，我们不要空手而回。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看见你自己的荣美。我们的心被你自己紧紧地吸引住。主，我们等候我们的主，主将你自己的同在赏给我们。恩主，我们等候你，愿荣耀、颂赞、爱戴都来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我们请我们的孙弟兄。
我想开头的时候啊，请弟兄姊妹和我来读一节圣经。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读30节和31节啊，约翰福音啊，第20章，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开头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说过啊，这个圣经66卷，每一卷呢都像一扇门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门打开，那么我们就能看见门背后所用的荣耀丰富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约翰福音啊，那这一扇大门，如果你把它打开了，那么你就能够看见其中所拥有的那个荣耀丰富是何等样的一个丰富啊。那我们讲过约翰福音的这个背景啊，因为当时啊头一个世纪人对主耶稣并不那么完全的认识啊。因为从肉身上看来，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犹太人，甚至还是一个 从乡下出来的这么一个犹太人，是人所看不起的啊，所以要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这件事情对于初期的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托付，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尤其到了第一个世纪快末了的时候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许多的异端啊，那么攻击主耶稣基督的神儿子的身位和工作，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神托付使徒约翰呢，就写下了这宝贵的约翰福音啊，那么为要更多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一卷书，我相信在那个时代中保全了很多弟兄姊妹的信心。那么我们知道，从耶稣能够转换成为认为是基督，这是一个启示的过程啊。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也启示我们，让我们已经能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因他的名啊，能够得救，并且能够承受主所带给我们这个生命，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这卷书非常的丰富啊。我们讲过因为时间的关系，甚至我也可以说啊，我的能力了，不是讲别人啊，让我的能力能够把全卷约翰福音能够详详细细的把它解开来，我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啊。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解释约翰福音，关于约翰福音解经的书啊，真是多得不得了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它包全呢啊。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那么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领会，但这些呢，已经给我们看见这卷书是何等的丰富啊！啊，那么这是许多神的儿女们所喜爱的一卷书。那么这次主给我们机会能在这里一同来读它，我说我只把我个人从主所领会的啊，能够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些的交通。巴望呢，这个主的灵啊，借着我们所交通的这一点的话，能够把约翰福音呢，在弟兄姊妹里面开启的更多啊。那么我们说过，你一定要能把这个门打开了，那么我们才能够看见其中的丰富啊。那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昨天下午啊，约翰福音呢，它里面有三个大的主干，因为我们这次呢，我们只能呢把它重要的真理、主干的真理拿出来有点交通啊。我曾经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比喻，好像约翰福音是一棵大树啊，有树根、有树干、有树枝啊，那么有叶、有花、有果，对不对？很多细节的地方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顾虑得到，但至少呢能把那个主干的部分的东西如果能抓住，这个对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可能已经有一些的帮助啊。那么约翰福音呢，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缘故，我们把它其中啊三个大的主干拿出来交通。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个主干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啊，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我们已经略略的昨天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些交通。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要看约翰福音中所记载的八个神迹啊。那我们知道这八个神迹呢，更是约翰福音里面很明显的一条主干啊。很多基督徒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这八个神迹啊，那么鲜明的摆在我们的跟前啊。所以 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下午呢，我们靠主的恩典啊，我们把这八个神迹呢略略的再看一下，希望呢我们从其中所得着的一些属灵的意义呢，能够把约翰福音这个大门呢给它开得更大一点啊，看看能不能把它推得开得更大一点啊，那么让我们能看见的更多一点啊。那么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神的恩典呢是借着他的儿子啊，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他的生命和人来分享啊，所以他就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也就是主耶稣啊，用他在地上的这个肉身啊，把神的生命从天上带到地上啊，所以约翰才会讲说生命在他里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所以在约翰福音或者新约圣经里面一再讲到，你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着生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好像神要把这个生命赐下来的时候，他不能说直接的把这个生命就赐给我们啊，他是把它放在他儿子的里面，那么把它保护起来的啊，因为你想想看，像我们这些败坏不堪的人呢，这么尊贵荣耀的生命进来了，那么定规给我们破坏了会啊，所以他把它好像保护在他儿子的里面，就像旧约圣经一样啊。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最深处的至圣所的里面啊，会幕里面有一个约柜啊，这约柜里面呢放着什么呢？最主要的放着一块法板啊，哎，那么这个法板呢，在旧约时代中其实它是讲到神生命的性质特性啊，那么呢其实就是神生命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所以神在那里让摩西把这一块法板啊，把它呢保存在什么？保存在约柜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啊，就是基督的预表，在旧约时代，对不对呢？那么这个法板首先要放在哪里？放在约柜的里面，然后呢，把这个约柜呢放在至圣所的里面，然后后面外面有圣所，有会幕啊，那么把它整个保护起来啊，然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会幕的四面扎营。弟兄姊妹，你看这幅的图画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中心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法板。当然后来加进了一金冠的玛拿和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啊，这个都代表一个代表生命的供应，一个代表着生命的权柄啊。那么呢最重要是那块法板代表神生命的性情啊，所以在旧约时候神用这么一个方式，那么已经让我们看见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能随便的就给人了。所以今天到了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他不是把他的生命就直接给了我们，他乃是放在他儿子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肉身里面来到地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他里面，这就是约翰讲的生命在他里面，保护在他里面。所以圣经在讲到，我们只有相信神的儿子你就得永生，我们只有到基督跟前你才能得生命啊。所以这就是弟兄姊妹圣经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你只有来到这里摸到基督，你才摸到生命。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是他把生命带来了啊，并且呢我们可以从他得的更丰盛啊。 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启示啊。今天我们感谢主，他不仅在肉身中把这个荣耀的生命带到地上，那么首先呢，他也借着他的肉身把这个生命的能力、荣耀、尊贵和他的丰富那么显明出来，所以他在肉身中间显了很多的神迹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么主耶稣第一个来，他就把这个生命的彰显给我们看，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也提醒弟兄姊妹，我说我们不能光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历史或者一个客观的故事来看啊，因为呢，四福音书就告诉我们啊，主耶稣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了，就告诉我们今天你我所得着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命。感谢主，今天这个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蒙恩得救，这个生命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不能读一个客观的故事，你所读的弟兄姊妹，你要一个主观的领会，这个就是在你里面的生命，因为主耶稣今天就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呢是需要运用信心啊，相信主的话。所以呢，主的生命就在神在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也会显出他的那个荣耀和能力出来的，这成为我们的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在那里所做的每一件事物，有很多东西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表演，主没有意思要做任何的表演，主乃是借着这个事物告诉你，这个生命，神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他有何等样的全能啊，他有何等样的一个荣耀啊。所以因此呢，在约翰的书信，约翰福音里面，那么约翰呢，那么就找了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许多神迹中的八个神迹啊。那我们昨天已经讲过，约翰福音呢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书，它是一本解释的历史书，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啊。那么呢，它有一个目的，它要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证明神的儿子的神性。所以他写这些记载这些故事的时候，都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在那里的啊。就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也告诉我们啊，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对吧？但他只用了其中的八个，只是特别有用意的啊，就是为了解释这个生命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他不仅把生命带来，在肉身中把这个生命的所有一切的特性、性质、能力、荣耀、尊贵、丰富，把它完全彰显出来。所以用四本福音书记载的，对吧？那么特别在约翰的福音里面，他们讲到他这个他的神性这一面啊，讲到神的生命，讲得特别的明显。那不仅这样，那么神也是要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神造人的目的呀，那么神要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的这个启示，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蒙恩呢，实在是蒙大恩呐，所以难怪彼得晚年的时候呢，在彼得前书里就讲到，他说我们是蒙到神的大怜悯啊，我们是糊里糊涂得救了，对不对啊？但是你糊里糊涂你就得着个大恩典呢，这是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物不能给你的恩典呢。但是我们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对这个呢并不够认识啊，我们还不够珍惜它啊。弟兄姊妹，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能略略的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个人啊。当然神今天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 不仅叫我们拥有了这个生命所有一切的特性和它的丰富，神也希望借着我们的肉身也能把它彰显出来啊！现在要借着千千万万，借着教会啊，这个伟大的一个大器皿，那么把它完全彰显出来。我想神的心意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故事来看啊，你必须要看见这个都在我们的里面，已经在主的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不仅个人要成为这个生命的见证，整个教会都要成为这个生命的见证啊。所以保罗得到启示说，就看见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所以从我们个人身上彰显出来的，已经叫我们感觉到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但是在整个教会彰显出来的那个就是一个丰满。所以呢，这个生命不仅从主耶稣个人的肉身上显明出来，他要从千千万万个蒙恩得救神儿女的生活中把它显明出来啊！我想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我们才知道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这个跟宗教完全无关，所以我们不能把教会变成了一个宗教啊，变成一个神的儿女们的聚集，变成一个宗教的行为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感谢主，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用八个神迹、这个神迹呢，很多懂得圣经原文的人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也可以翻作是兆头，也可以翻作是记号，是一个 sign 啊，是一个兆头啊。所以这八个神迹其实就告诉我们，就是基督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那么八就是一个丰满的数字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八个神迹，用八个神迹讲到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何等丰满的一个生命啊。那么这八个神迹呢，是属灵丰盛生命的八个记号啊。那么我们看见它显在不同的事情的这个里面啊。那么大多数过去很多弟兄们，连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们过去呢，常常把这个八个神迹啊，单独的把它拿出来做解释，那也可以的啊。我们一个一个神迹这样做解释，但是我们要晓得，约翰记载这八个神迹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一贯的思想的啊。所以这八个神迹呢，它不是光是仅仅单独存在的一个故事而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读到约翰福音里面看见他每一个神迹完了后面就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我有的时候感觉到哈，这个在圣经里面呢，那么人把它分章分节的把它分段啊，当然固然这给我们有方便啊，查考起来比较方便，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不好的情况呢，就是呢把圣经呢，那么在我们的思想中间也把它分开来了，变成一段一段的故事。其实不是，我们晓得当初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并没有章节的啊，他乃是一气哈成的，对吧？他从头到尾整个是一篇完整的信息啊。所以今天下午呢，那么我要靠主的恩典呢，我们来做件大事情啊。我们希望呢用八个神迹呢把全本福音书呢都能把它看一下。我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少啊，但是我尽我所能的，那么能把它 跟其他的经文把它连在一起，看看我们下午这两堂啊，能不能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通通把它走过啊。那也希望这一点点的交通呢，能够把约翰福音这个门给它能够开得更大一点啊，让我们能看见的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也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扶持啊。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啊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八个神迹。那么有一些神迹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因为这些被引用的很多啊，弟兄姊妹们反反复复的来交通，大家都知道，这个神迹。当然，第一个神迹在第二章啊，那么弟兄姊妹很都晓得这个迦拿的婚宴啊，这个神迹呢被引用的简直太多了啊，不光传福音受引用，结婚的时候引用啊，有的是讲家庭生活也引用啊，那么是还非常的宝贵的一个神迹啊。但是在这里呢，他一开头啊，弟兄姊妹看见这个第二章的一开头，他说第三日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第一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约翰记载这个日子啊是非常特别，所以我们就说它不是一本历史书，它是一个解释的书啊。他没有讲第一日，他只讲次日啊，然后呢再次日，然后又次日，然后就来到第三日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老约翰呢，我们知道他年老，他不是一点都不糊涂啊，非常的清楚的啊。所以因此呢，从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了，原来这里包含一个很荣耀的心意。在神的眼中来看，整个宇宙只有三天啊。当然头一日他没有讲，那我们知道那是关乎到神的启示的啊，太初有道是吧，我们看见神首先把这个大的这个心意的那么做了一个启示。那么第二日开始什么呢？就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成为羔羊啊，羔羊行走，然后呢看见他在那里呼召门徒。所以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承认啊，这个第二日就是神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人就是活在第二日的这个原则的里面啊。那么到了第三日，那这个第三日，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具备太多丰富意义的日子。我们晓得第三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从死里复活的日子。那么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就达到完全了。所以这个第三日是讲到神的旨意达到完成，是在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景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从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以后讲到这个八个神迹啊，这乃是指的什么？指的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达到完成时候的那个荣耀。但现在呢，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行走，先把它显出来了。所以这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约翰，所以是这么样的一种的记载啊。所以我们看见他这里说的第三日，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神迹最后结束的时候，那里讲的是显出他的荣耀来啊，这是一个彰显主荣耀的一个一件事情。那么关于这个神迹的这个内容呢，哈，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悉，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哈，我们不详细去解释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很丰富啊。那么我想大多数读约翰福音的人都知道，这头一个神迹是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啊。有的人讲这个神迹包含了后面以后所有的神迹啊，也有这样的说法啊。那么这个神迹呢， 我想我们现在所要提出来的第一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告诉我们主耶稣把一个不同的生命带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要能分别什么是天然的生命，什么是属灵的生命，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现在主借着这个婚宴显出一个不同的生命出来了。我始终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对于这个生命的感觉上面呢好像不够明显啊，我们活来活去都是活在旧生命的里面，好，对于这个新的生命呢好像不太能够有感觉啊，这是一个错误。所以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有他的怜悯，他一定要借着一种的光景把这个生命能够显明出来，所以用这个迦拿的婚宴来说明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在那个婚宴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正当他们这个婚宴进行的时候，忽然之间什么酒用尽了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呢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啊，天然的生命所拥有的一切东西都有用尽的一个时候。我想我们呢今天呢在这个我们生活中我们很能体验这些事情。很多事物在我们身上都是啊开头说非常的美好，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啊。那么尤其在婚姻的生活上啊，开头的非常的恩爱啊，慢慢的变得老夫老妻的时候呢，这个感情就变得比较淡薄。不过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天然生命的一种自然性，因为天天处在一起，处了几十年，对不对啊？这太熟悉了啊，所以呢，你就不可能像当初那么样的刺激啊，那么样的这个鲜明，那么样的强烈的感觉，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不过呢，感谢主呢，主带领我们维系夫妻的关系，有的老夫老妻，我们看见还是非常好啊。这感情上很好。那么呢，你知道那个到了那种情况中，大多都是理性的了，啊，这个情感这个面上来讲的话呢，你不可能一直维持那个情况，是吧？所以这说明了人天性中的一个情形。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的光景啊。那么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生命的起头啊。所以呢，到我们也可以说，比方说这个婚姻的生活到了几十年之后啊，如果你能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他整个这个情感这个光景会改观的，有另外一个情况会出现，因为主的生命进来了啊，他能够有个持续性。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天然的生命都是有尽头的啊，只有主给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神迹里面告诉我们，它是有永续的性质，所以它被称作什么？称作永远的生命啊！我昨天讲过，这个永远的生命也是个永续的生命。我们能感觉到神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啊！你不会说经过几十年之后，你感觉主的爱变淡了，对不对？不会的。主爱我们从来不改变啊，弟兄姊妹，因为什么？这个生命是不同于人的生命的啊，它没有衰退的时候的，它是永远的持续。所以圣经才能神才能讲说，我要永远的爱你们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人讲这个话是没有用的啊。结婚的时候我都说我永远爱你，这个话呢只能听一听就可以了，对不对呢？只有神可以说这个话，说我永远的爱你，因为他是不改变的啊。所以主的生命一个永续性的生命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 今天我们必须能看见一件事情，凡是属于我们和我们所拥有的这天然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东西啊！你必须有这么一个感觉。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样你才可能有一个包容性啊！你不要说家庭的问题，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也是这样，有时候年日久了之后呢，很多的东西就需要有包容性的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要体会我们都是人，凡是人都有软弱，凡是人都有他的缺陷，凡是人都有他不完全的地方。感谢主，只有主是完全的，只有主的生命是完全的。所以呢，主愿意把他的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徒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那么当年日过来的时候，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过越丰盛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主把这个生命带给我们，那么他特别用这个水变成酒啊，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改变啊。所以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正在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我们也正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眼光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都是要怎么样，要改变啊。这个改变呢，它原文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呢，它是一个 replace 啊，就是是一个代换、换替换的一个工作啊。这是主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生命的性情、性格呢，替换我们的性生命和性格。那么这个中间呢，有一个改变的过程。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经历，如果你能认识这一个，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的个人属灵的生活、教会生活、特别聚会的生活，我们都有不同的眼光。因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要追求啊？为什么要聚会啊？啊，这不仅是敬拜神，对不对？乃是我们要在主面前更多追求，从主得恩典，我们里面的更多的改变。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天然的生命是越变越不好的，只有主的生命是什么，是越变越好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我们的外体一天毁坏一天啊，里面的人应该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但是呢，这个话我们都知道，但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中，我们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好的改变的过程中。我有的时候内心里面呢有一点点的悲哀，因为在各处都是这样，我每年都有很多特会啊，有的特会呢不要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有的特会他们请我去，我去的讲了十次八次，就十年八年都这么讲。但是有一件事情呢，哎呀，我里面实在感觉这个叫我很泄气的啊，就是呢，你十年八年过来讲了那么多，你看见弟兄姊妹没有改变啊？他们一再的希望怎么听我讲新的道理，他希望我改变。所以呢，这个对讲道的人来讲，这个压力大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不是要要求讲道的人再讲新的道理，如果你讲了一点新的道理，大家都称赞你，对不对？哎呦，感谢主，这聚会好好啊。好好有什么用呢？你没有变。弟兄姊妹，要改变。我们活在时间当中，这主对我们的一个宽容，对我们的忍耐，是给我们的机会，对不对？一年一年过来，我们要改变，是越变怎么样越好，不是越变越不好。但是叫人很泄气的看见很多东西都越变越不好，甚至连很多聚会也是这样的啊。 我们的聚会应该是越来越好，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迦拿婚宴里面所做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只有有了真正的改变，那么你才有怎么样真正的喜乐啊！现在呢，不要说什么，很多时候，当然因为我人不在香港服侍啊，我并不完全了解你们的情况。在我们有很多聚会，我看见都是逐渐的喜乐越来越少啊，这真的是叫人心里面觉得很忧伤、很担忧的一件事情。这证明说什么呢？我们不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我们没有容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这一个迦拿的婚宴头一个神迹是一个最基本的神迹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啊。当然这里面讲到了好多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就说我不去详细解释这个，因为详细解释一个神迹恐怕我们的时间也不够了啊。那么我只能让弟兄姊妹看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神迹告诉我们有不同的生命，我们必须分辨出这个不同的生命，我们需要活在主所给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啊，不然的话我们年年这么过，对不对？听了很多道，这么参加很多聚会，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啊，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这个神迹，我就讲到约翰呢是一个恢复的执事，在教会头一个世纪还没结束的时候，约翰已经发现这些现象啊，所以他特别写约翰福音啊，记载这八个神迹，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们，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丰盛的一个生命啊，我们不应该活在眼前这样的光景啊，我们应该活在这个丰盛的里面。所以这个丰盛的生命，第一个叫我们分辨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从主来的生命，我们需要有真正的改变啊！当然水变酒，很多弟兄姊妹也解释，这个水本来没有味道的，这个酒就很有味道，对不对啊？我们基督徒生活真是应该越过越有味道才对啊，不是越过越枯燥那没味啊。所以这些都是，我想都是一些提醒啊。那么我们因此看见哈，弟兄姊妹，这个这个神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啊，在这个他这个神迹，等一下啊，这个在第十一节那里啊，他这里最后一句话说呢，在迦拿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服他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主做这件事情呢，也是为着门徒的，因为门徒们当初虽然跟随主耶稣啊，他们觉得主耶稣这个人很特别，对不对？但是呢，在他们的里面呢，还没有能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神迹主做出来，不仅是帮助了迦拿的那个婚宴，对不对？还有更重要一件事情，就叫他的门徒信服。信服什么呢？就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这个记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见下面主做了很多事情都是给为着门徒们的，因为呢这班门徒们是主耶稣将来要把他的心意托付的一班人，所以经过五旬节以后啊，那么你看见门徒们就完全明白了，过去主耶稣所说的原来在我们里面都是真实的，所以从他们身上也显出这个荣耀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感谢主，这第一个神迹。那么完了之后呢， 主耶稣就接着怎么样呢？洁净圣殿。为什么会把这个洁净圣殿跟这个婚宴摆在一起呢？啊，这很显然的，约翰的用意就告诉我们，殿失职了。当初神把殿建造起来，对不对？那是神与人交相会的地方，神的儿女们应当是活在一个荣耀喜乐的光景，但是现在这个殿的光景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宗教活动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什么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啊，就它失去了它的功用了。所以这对教会也是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它应该带给生命带给人喜乐的地方，现在你没办法叫人喜乐。所以你看见今天整个教会在地上最大的一个堕落就是变成宗教了，只能在外面讲一点这个行为啊，只能做一点点的仪式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所以因此呢，他在这里呢，你知道约翰记载这个东西他是有用意的，他是在教导我们呢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殿只注重外表的东西了，他完全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不能帮助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需要活在主的生命里面，教会是一个彰显主生命的地方啊。有了生命情况就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啊，过去我们也经历过教会美好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不过当然小的时候可能因为我没参与侍奉啊，所以呢在我的心目中的教会是非常美丽非常完美的，所以那个时候去参加聚会真的很快乐啊，也感觉到这个有这种吸引。不过的确今天呢，我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往日的那一种的那种的吸引的一个情况。所以教会在正常的时候它是一个生命丰富的一个光景呢，它自然有一种的一种的吸引的力量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神迹里面啊，能看见主的心意，主在对我们说话。那么当然我们看见到了第三章，就是尼哥底母的故事，对不对啊？这个尼哥底母，那么主耶稣在那里呢跟他谈论什么呢？谈论重生的事情啊。其实这个谈论重生的是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呢，就是尼哥底母呢是一个好人啊。那么圣经特别用这么一个人物来说明呢，因为他也是做官的，又是年老的啊，又是法利赛人啊，所以这些呢都说明什么呢？他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呢，他不仅身体健康啊，那么他有一次官啊，他又有好的宗教信仰，那么他有好的家庭生活，这些什么都有啊。这就告诉我们呢，人的最好也需要改变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有一个自满的感觉，就是哎，现在我还不错了啊。弟兄姊妹们，人的在这个尼哥底母就说明这个情况啊，好的也需要改变啊，因为什么呢？这不同的生命，所以主告诉他你要重生。所以主对尼哥底母说重生，就说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个什么，需要一个改变啊。那么不仅主跟他谈论到重生，主也给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啊，说主耶稣要像摩西举蛇一样的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么呢，接下来呢，弟兄姊妹，带下约翰福音里面啊，这个大话啊，众所周知的，每个基督徒都会背的话，那什么三章十六节，对不对？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会背啊。哇，这句话呢，这个真的是我有时候发觉连那个不信主的人有的也知道啊。这个话真的是，所以这个约翰的话又简单又明了又清楚，对不对？又有力量啊。哇，我们每次读到这个话直到今天读起来还是心里面很有感动啊。 这是约翰福音中，你看被我相信在全本圣经中恐怕被引用最多的一节圣经啊，就是从主跟尼哥底母的谈论里面所显出来的啊。那么感谢主啊，那么我们看见后面又记载了一段施洗约翰他的故事啊。你要说哦，你看人都跟着他去了，所以施洗约翰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基督徒属灵正常的光景呀。约翰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如果我们越来越兴旺，主耶稣越来越衰微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这个真是太悲哀了啊！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真是我们的一生过来，他越来越兴旺，人越来越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不是看见我们这个人啊。那么就那就宝贵，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他，只要能归给他，我们的心就欢喜啊。但你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并赶不上施洗约翰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的成长。一个经历的一个过程，我相信约翰当初记载这个东西说，在他的里面是一贯的，因为他写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在里面，他按照这个图画啊，那么他写这个约翰福音啊，所以每一个段落都有他的关联性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三章是跟第二章是有关的，然后到了第四章呢，那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是吧？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什么？她更需要改变，因为她是一个犯罪的生命，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说呢，这个尼哥底母的生命是一个好的生命，但是呢，实在来讲是一个发酸的生命。那么呢，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生命那就更糟糕了，犯罪啊。是一个发臭的生命，等于是，所以他更是需要改变。所以呢，在第一个神迹之后，神记载了第三、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人的光景都需要怎么样有一个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主在这里把生命的活水带进来了啊！结果呢，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这光景就。整个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啊！从前他很可怜呢，他这个因为过着犯罪的生活，见不得人的生活，每天呢只能那个日正当中的时候拿着水罐子去打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出来的，因为在巴勒斯坦地那个日头是很烈的，很厉害的，没有人愿意出来。他趁这个没有人的时候，他来打水啊！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他的需要。所以在雅各井旁特别等着他啊，这个故事呢，好像看见是主是慈爱的主，其实他也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需要改变，并且他能改变我们，他能叫我们那个犯罪的黑暗的生命能够有个改变啊。结果呢，一改变之后呢，你看见哎呀，这个妇人的光景多美好啊，弟兄姊妹们，他就怎么样呢，把那个水罐子丢掉了，对不对？也不怕羞了，跑到这个村庄里面就大声的在那里宣扬啊！弟兄姊妹们，你只有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啊，我们看见才能够有这样一种美好的一种的表现啊！我们今天有时候，你们原谅我，有时候我们属灵生活实在是很可怜啊，我们。不够明白主在我们里面是生命的活泉呢，所以我们几乎也是拿着水罐子打水，到处打水啊，哪里有水就去打一点，打来喝不了几天就没有了啊，所以又要去打水。愿主遇见我们，把水罐子丢下啊！我感谢主，我年轻无知的时候呢，也是拿着水罐子到处打水。但等到有一天主开启我里面，让我看见我里面生命的活泉的时候呢，我就不再需要这个水罐子啊！你自己能够读圣经，自己能进入主的丰富，能与主的交通里面有甜美的经历，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所以主特别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是比你我这些人都不如的一个人，对不对呢？她都能做到，就证明每个人都能做到啊！所以主特别把这幅图画摆在我们跟前，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感觉说这是个可怜的撒玛利亚妇人啊，好像我们同情她，弟兄姊妹不需要同情她，今天我们要同情自己，需要在主面前有这个恩典呢、啊，要能过着一个活水泉源涌流的生活啊！你要看见这个生命就能不断的能够产生什么，产生改变，并且你看见了主跟这么一个犯罪的妇人呢、啊，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谈到关于敬拜的问题，这是很特别的啊！你跟这么一个犯罪的人谈什么敬拜呢？他这个很奇怪，他犯这么多罪啊，他宗教信仰还很坚强，很坚强。他跟这个主耶稣讲，我们的祖宗讲，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敬拜，对不对？他哪里够资格谈敬拜神呢？是不是呢？但是你看，我们的主没有一点都没有厌弃他，啊，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只有经历了这个生命的这个情况的改变，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敬拜，你才知道怎么用灵用真实来敬拜啊！所以这里牵涉到这个敬拜的问题在里面。那我们感觉到主他的心意向着我们所显出来的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首先在记得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对，这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那么我们也在改变的过程中。当然，很多时候我有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因为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不太好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看自己也看弟兄姊妹，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大家都在改变的过程中，所以有时候出现点差错，出现点不太好看的东西，你要有忍耐，你要说主啊，感谢主啊，我现在还不太好看，但有一天会好看。感谢主，我的弟兄现在不太好看，但是有一天他就好看。你要有这么一个心理，你就能爱呀，不然你爱不来的，你知道吧？有很多人我们真的是就早先很好，到后来你就爱不来了，你看见他你心里面就过不去了，对不对啊？但是你现在有个感觉是在怎么改变的过程中啊，改变的过程中呀。所以约翰给我们的大话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若显现，我们就怎么样，我们都要向他。哇，这是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美丽的啊！不过今天呢，我们在改变的过程中啊，这个毛虫啊改变成蝴蝶的时候，这个过程中不太好看的啊，但是呢总有一天它会变得好看啊，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忍耐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改变的非常的迟缓，但是他有无限的忍耐啊，他从来没有丢弃过我们。我们到后面我们会读到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耶稣爱门徒也是这样，这些门徒们跟着主旁边呢、啊，哇，那四福音书里面看见这改变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啊？他们常常冒出来读他们天然生命的一些情况，那么真是让好像主学忍耐啊，对不对？但是主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改变，所以主爱他们啊，比如圣经讲主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啊，啊，所以今天主也是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到底。那么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完之后呢，他忽然就又接到迦拿的另外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啊，那么。这个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呢？主在那里医好了一个大臣的儿子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第二个神迹啊和第三个神迹啊，因为我们因为把它分段了，所以第三个神迹跑到第五章去了啊， 所以我们因此呢把这个第三个神迹跟前面就把它断开来了，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事件。其实不是，它是讲到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中间所经历的一些现象啊。所以呢，你不能完全把它单独拿来当一个神迹来看。过去我也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神迹来看，我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为什么还要记载这么一个大臣的儿子呢？这么主还去医治他呢？其实呢，这个大臣的儿子呢，他的生病呢，说明一种现象，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中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他为什么记载这是一个大臣的儿子呢？当然这是一个事实啊，当初的确这个大臣呢对主有信心，跑到主面前求医治啊。那么主耶稣给他讲一句话，他也相信啊，这个都是美丽的。我想我们今天不去详细解释这个故事。那么这个大臣的儿子得病，对我们说明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大臣的儿子，首先你看见他得的什么病啊？发烧的病啊。我想我们提起这个啊，我们也是很有感觉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跟随主走走就发烧了啊。哎呀，这个一发烧人也很软弱啊。这个就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软弱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这个许多时候碰见那个环境呢，这个生命力就不够那么坚强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显出来的这个光景呢，就好像一个人发烧一样的啊。那么为什么说是大臣的儿子呢？圣经界记载也有他的意思，因为这个大臣呢是一个有权有位的人，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他所有人的办法才干都医不好他的儿子啊。碰到了这个儿子的情况，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的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主给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途中就显出这个软弱来了。那么你用人的方法也改变不了。你要知道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啊，在侍奉上啊，我们常常遇见这么多的软弱。服侍主的人，很多侍奉主的人就天天在想办法怎么样能解决这个软弱，对不对？因此呢，在今天整个基督教的里面看见出现是大量的人的方法，大量人的方法。哎呀，有的方法千奇百怪啊，有的时候叫你看在心里啊，觉得真的是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其实呢，心是好的，因为弟兄姊妹现在在软弱光景中，我们怎么帮助他呢？弟兄姊妹，你我有时候碰见帮助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想办法，对不对？我们人是会用办法，我们就用我们人的智慧，用人的方法。今天呢，我们知道，哎呀，你看见这个市面上多少这种的书啊，都是在解决什么家庭问题，父母儿女的问题，交朋友的问题，婚姻问题。哇，这些书啊多得不得了。很多弟兄姊妹又陷在软弱的光景中，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就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跑来就跟我们讲，哎呀，我们这样的需要，有那样的需要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单身弟兄姊妹眼看着年龄越来越大，心里着急，对不对啊？所以他有时候跑来跟我说，弟兄，你能不能弄个什么单身团契。哎，我说搞这个干什么？哎呀，他就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吧？哎，我说不必这样吧。他说你总要关怀我们呢。那么就要们，所以你就弄出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有时候夫妻关系，哎呀，我都不要去说啊，那个碰见有些问题啊，真是很特别。我们一对弟兄姊妹自认为是夫妻的专家，但到最后他们两个自己分手了。那个时候开头的弟兄姊妹还不晓得，好多人我高兴得不了，就跟着他去啊。哇，他弄一些东西真的叫你看起来觉得很可笑的啊。要弟兄姊妹们大家都住在旅馆的里面， 啊，然后呢把儿女通通交给父母就看了，那么跑那里去，晚间呢，那么呢，坐在一起吃饭，一个小桌子上面还要弄个玫瑰花，还要点个蜡烛，搞这个东西啊，就怎么我这个不是，我不是讲笑话，这真的有人就搞这个东西啊，哇，你看见人会想各样的方法，当然我就说我们不怀疑他们的存心，他是希望弟兄姊妹夫妻能够和睦，能够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因此出现了许多人的方法，那么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在这里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智慧，有办法，有经验的人，他的儿子生病了，结果呢，人的能力是 无用的，对不对？所以你最后还只好来求主耶稣，感谢主，他懂得来求主耶稣，所以这个大臣呢，放下自己的尊严，跑到主跟前，啊，所以这都说明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主的跟前。我们常常有时候呢，自以为是，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肯来仰望主啊，因为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啊，坚持这个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在这里借着这些故事，也是提醒我们，啊，不要坚持。要柔软来到主的跟前，啊，所以不要感觉自己是个什么，哎，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啊，地上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可有可无了。有你不要骄傲，没有也不用难过，哎，感谢主，你我相信的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有一位啊，那是不得了的，他是神的儿子啊。啊，他是有大能的。我有的时候感觉到，因为我们呢讲主耶稣，我们总是把他看作是一个人，不是，他是神呢，所以在变化山上说，他一下显出自己来的时候，哇，那个尊荣，那个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也提醒我自己，我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多伟大，他伟大到一个地步，天地容不下他，对不对啊？他的全能是无限的，他需要你我帮他吗？你太可笑了，我们能帮他做什么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因为不够认识他的伟大，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主耶稣需要我们来帮忙，你知道吧？瞎眼。你我相信的主是不得了的主啊，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不仅叫红海能分开，他在地球可以停住的。有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到一个地步，我们信主信到一个地步呢，变成了好像主也是软弱的？不，弟兄姊妹们，约翰要告诉我们，看见你所相信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拥有无限的荣耀，无限的大能，无限的能力。求主恢复我们里面这个信心。如果你有了这个信心，弟兄姊妹们，你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所以在我的生活中，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到，主啊，有你就够了，你知道吧？有你在这里，我还需要谁呢？我还需要什么办法吗？所以圣经呢，用这些故事在教导我们，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大臣没有办法，你知道，就是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啊。所以感谢主，他能够谦卑来到主的跟前，主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啊。所以呢，构成了一个美丽的一个图画，一幅美丽的经历啊。所以这个是从第一个神迹，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直延续下来的到第二个神迹，就说明我们不仅得着生命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但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我们会有软弱的，但是你在软弱的时候，你人就要依靠主，这个生命主来了，生命就来了啊。然后我们就看见来到第五章的这个第三个神迹，其实这第三个神迹呢，也是接续着第二个神迹的，又说明另外一个现象， 那么主耶稣来到比斯大的池旁，有一个38年的摊子在那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仔细的读他为什么摊呢？啊，为什么会摊呢？啊，因为他犯罪，你知道吧？后来主耶稣遇见他，就跟他讲了，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后面的结果会更糟糕啊。所以可见他这个贪呢，是因为犯罪而贪的，并且一贪贪了多久啊？贪了38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他被抬到这个比斯大池旁边，他在寄望见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我想恐怕这个多半迷信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这个什么天使去搅水啊，你在圣经中也找不到其他的例子啊。神从来没有叫天使去搅水吧，他们不知道弄出个什么这个东西来了，说这个天使一去搅水啊，谁先跳下去那么谁就得医治。对这个摊子来讲，这是很大的讽刺啊，对不对啊？那个摊子永远也跳不下去的，他所以他站在那个池旁啊，不知道多少年了，就看人家跳，他想跳这就摊了嘛，跳不下去，对不对啊？哎呀，弟兄姊妹们，这幅图画很有意思的。主耶稣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主就来到这里。主对他说：“你要痊愈吗？”他说：“先生啊，水搅动的时候也没有人帮我，对不对？”哎，他心里面想，主耶稣来帮他来了，对不对？等等，那个水一搅动，主耶稣就把他丢到池子里了。他大概寄望这个啊。那么后来呢，主就说：“起来，拿着你的被褥走吧，那褥子走吧。”主就在那里医治了这个38年的这么一个摊子。约翰为什么记载这么一个神迹啊？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意义啊？并且这个38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啊。弟兄姊妹，这38会让你想起什么呢？哎，你看有弟兄姊妹很清楚啊，很好。哎，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啊，在旷野里面大概走了2年，后来到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已经有机会可以进迦南的，对不对？结果打发12个探子进去之后，10个回来都报恶信，后来他们要强行进入，结果呢糟糕，他们遇见失败啊。所以因此以色列百姓就从加底斯巴尼亚重新退回到旷野，结果在旷野走了多久啊？38年，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不相信神，所以因此呢，就在旷野里面绕行了38年。这38年对以色列人来讲，等于是瘫痪一样啊，所以他用这个摊子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故事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呢，宗教也帮助不了人，因为他这个水搅动啊，你看见这是个宗教行为，宗教里面才有这一些的玄玄妙妙的东西，对不对？奇奇妙妙的东西啊。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人有遇见难处的时候呢，要不然就用人的方法，要不然就什么用宗教方法，对不对？哇，今天这个宗教方法也很多啊！即使在今天所谓的基督教里面，哎呀，这个宗教的方法也是千奇百怪的啊！哎呀，复杂的不得了啊！人就希望借着这个东西啊，所以甚至呢，把很多迷信的东西都带进来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啊！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在真正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任何宗教的方法都不行，但这个东西啊，也吸引着千千万万神的儿女们的跟随这些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见这些东西啊，里面心里面真是感觉到非常的忧伤啊，很可惜，为神的儿女看不见主的宝贵，是吧？所以这个38年的摊子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躺在那里， 非常的绝望啊。那么他所寄望的什么是一个宗教的方法啊。所以你就看见啊，从第一个神迹开始怎么一直延续下来，约翰一直的用这些对着神的百姓说话啊。他告诉我们依靠人是不行的，依靠宗教更不行的。今天我们有时候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不至于说整个瘫痪啊，但是有的时候呢行走无力，对不对啊？一个健全的基督徒啊，是一个能奔跑的基督徒啊。所以像保罗这些人呢，你看见在头一个世纪他们跟随主啊，他们的脚步是那么样的快速的，是吧？向着标杆直奔，到老年时候他人就是这样，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有健全的生命，能够有稳健的脚步跟随主，最好能够怎么样快速的奔跑的跟随主啊。所以我常常讲一个奔跑的基督徒啊，才是美丽的基督徒，好看啊。那个坐在路边的啊，那些在属灵道路上面在那里缓慢行走散步的，这些都不好看啊。今天我们需要有里面的力量，所以我常常有时候问弟兄姊妹，你早年有的时候跟随主你跑得很快，现在还是跑得很快嘛？啊，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到今天人就是心中渴慕渴望主，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少年人，哇，那个聚会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啊。我的同学呢常常都笑我啊，他说你跑到那个聚会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啊？你去干什么？哎，我说你不知道啊。哦，我们在那里唱诗祷告，在那里交通听主的话，快乐无比。哎呀，他说无聊但是对我来讲无比的犀利。哎呀，巴不得聚会快快到，对不对啊？哦，那个早年跟随主的时候多么的快乐，聚会时间还没有到7:30，我们6:00就到会所了，啊，弟兄姊妹心里面快乐。我在美国常常有时候叹息，我们弟兄姊妹啊，做其他事情跑得很快，来聚会啊，独分独秒，一看呢，还有5分钟，他就说，哎，2分钟就能走到，所以他要等的。你就知道那个脚已经没力气了，你知道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健全的基督徒跟随主是轻省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摊子主那天真是救了他，他就起来怎么拿着褥子走了。哇，这是何等不同的一个情况。他那天多开心啊，他看着这个褥子躺了38年。他从前呢，本来我们看见床是很开心的事，可以睡觉休息多开心，对不对？但对这个摊子来讲啊，看见褥子他心里就很痛苦啊啊！但现在呢他可以拿着褥子走啊，当然这是就告诉我们他生命中的这个转变给他带来何等大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看见啊，我们基督徒生命会软弱甚至会瘫痪，但是呢不要忘记主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仅能叫水变成酒，这个生命也能叫我们从软弱中出来，从病的状态中出来，也叫我们能从瘫痪的光景中重新站起来跟随主。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仰望主自己丰盛的怜悯啊。所以呢在这个第5章，那么约翰就记载了这个 三十八年的这个瘫子得医治的这个神迹啊。当然主做那些事情呢，在安息日又触犯了这些犹太人呢啊，他们说你今天怎么拿着褥子走呢，又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就这样，你看那个宗教啊，只会定罪人，不能帮助人，整天那么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对不对啊？结果人有实际的难处，是根本就不能帮助人家。那个瘫了三十八年，拿起褥子走，你应该为他欢喜啊！结果他不是欢喜，他反过来定罪。所以弟兄姊妹，宗教是可怕的东西啊！你只要违反他的这个规定的话呢，那么，哎呀，那个就是一个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一个事情。所以接着主耶稣来遇见他，对不对？也警告他，叫他不要再犯罪。那后面呢，主就又另外说了 一段话啊，他就告诉这些犹太人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啊。感谢我们的神呢，原来我们神心中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他是神，他没有办法直接做，对不对？所以子来替他做，子照着父的意思做。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今天呢在基督里我们蒙到极大极大的恩典。那么在这里不仅主讲到他顺服神的旨意做事情，那么他也讲到审判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整个生命的过程到最后有一个审判，将来到主跟前的审判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审判，就是看我们在主面前的改变。所以基督徒将来是来到基督的台前了，对不对？所以凡属于基督的经历，有基督成分的东西，弟兄姊妹就能通得过审判。你如果不是基督的，不是出于基督生命的东西，你经历不过那个审判。所以使徒们的话里面都讲到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保罗就讲了，将来呢主回来的时候呢，那么经过这个审判，有的人是仅仅得救而已啊。那就说呢，就那得救那一下得的这么一个生命的种子，还是一个种子，都没什么改变，对不对啊？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出现像日头一样光辉烈烈，有的像月亮，有的像众星，对吧？所以约翰保罗在那里就讲到，将来呢我们在审判台前说个人显出来的都不一样。所以约翰在晚年时候在写约翰一书时候提醒我们啊，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怎么样还未显明啊，他若显现我们就要像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主还没有回来，主在宽容我们，主在给我们机会呢啊！趁着主还没有回来，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啊，在这个生命里面跟随主啊。如果软弱，今天就爬起来；如果瘫痪，今天就起来行走。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要做一个老是病殃殃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老是做一个好像这个瘫痪的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起来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靠着主的生命的能力，能把它活得健全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一段这些话呢，对初期的教会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啊。因为约翰已经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忽略了这个生命了，对不对？所以他在把这个神迹啊，那么把它记载下来，就告诉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那么到这一段话很大，主讲的很大，后面也提到关于读经。那么犹太人天天在读经，主说你们光这样读经没有用的，你如果没有得着生命呢，你再读下去也没有用的，对不对？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神的百姓中，尤其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很重视圣经啊。 有一些团体他们也重视圣经啊，你教人读圣经是好事情，但是呢要更多让弟兄姊妹明白要到主那里得生命，你那个读经才有用啊，否则的话呢就像犹太人一样的，把圣经读得再熟没用。你知道犹太人把圣经读得多熟啊，他们每天呢读六个钟头的圣经啊，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每天读六个钟头的嘛，连我也做不到啊，他们就是这么读啊。哎呀，我去看他们很近前的读啊，每天读六个钟头。所以在犹太人中间呢，有一些拉比，有一些祭司们呢，这个摩西五经呢倒背如流的。那个摩西五经多难呢，他们完全背，又什么呢，读了几十年，每天六个钟头，对不对啊，每天在那里这样子摇着头读，很奇怪，摇着头读。我回去我还试过读不了。你这个头一摇眼就花了，对不对？他们这个摇着头这么读的，你看这个真正特别。因为有一次我去耶路撒冷，就到了一个石的屋子里面，哇，一大堆人在里面呢，你还有小孩子也在里面，每个人都在那里。哇，他们很对主的话很认真，所以主很心痛，你知道吧？主不是不爱他们，主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然后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结果你们得着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一个宗教的外表，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约翰福音啊，它有一个一贯的思想这么连下来啊。我们希望主借着我们这一点点的交通，也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啊。往后去你读圣经说，希望呢你顺着这个八个神迹往下读啊，能更多看见主上我们所显明的心意，好吧？好，我们这一堂我们就停在这里，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实际，让我们不当作一个道理来讲论，因为你已经把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应当活在那个正常的光景中。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我们求你光照我们。主啊，求你不叫我们生命中有那么多的软弱，也不叫我们成为瘫痪的。主啊，总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刚强的行走。但愿年日过来的时候，我们外面很多东西改变，但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一天新似一天，也有更多的改变，让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盛。主啊，我们知道你今天还没有回来，你宽容我们，但愿我们能抓住眼前的机会。主啊，求你借着约翰福音对我们的心说话，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再做恢复的工作。如果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正在你面前往前奔走，你就更多加我们的力量。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